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这两个指标非常重要，一个叫做家里富，一个叫做长得美。那么以这个为横向纵向坐标，我一看德文在最差的象限，非常郁闷。我一看我们旁边那个曼大什么会计学啊，通通都在这个最差的象限，就是大概家里也不太富，长得也一般，跟张路加差不多，通通都在那里学德文啊什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各种然后呢这个在医院里各种听啊，哎呀，上有老啊，下有小啊，一不小心打个滑啊，那你给家人留点啥啊，非常。那么婚姻里面各种争吵，当然这个两个人像拔河一样啊，有的人说算了算了，放弃了，婚姻也不要了啊。那你不要是可以，但无论谁放手，都谁受伤呢？就是小孩受伤，对不对？两个像在山间拔河一样。一个人松手，你觉得你放弃这个婚姻，你觉得从此云开日出啊，好像各生欢喜啊。另外一匹马，大家也知道，这个搞了半天，本来还生了孩子，叫做文爱马，多多肉马，文爱马啊。现在不晓得怎么叫，小孩以后改成文恨马。那各种情形好，社交之长当然就更不用讲，听来听去都是当面心连心，背后玩脑筋。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有个人也跟我一样姓张，张老先生。那么两岸开放以后啊，当然现在又不通，两岸开放以后呢，他是最早回大陆老家寻根。那么这个两岸分离了半个世纪了，所以呢他回来以后呢，终于在老家祖籍那儿找到他的祖坟。结果呢后来发现他的坟墓上面写这个，就是他的祖先说：“公自由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自以为成。悬壶三年，当三年医生，乏人问津，没人找我，我很生气，我就郁闷生病。我自己一看，结果我死了，呜呼哀哉！我说，这老先生好不容易这个千里迢迢万里寻根啊，弄了半天，结果这个……但我看了那个墓碑啊，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人生啊，真就这样。你虽然是又习文啊，又习武啊，又习艺啊，好像你又高考了啊，你白富美啊，你高富帅啊，总而言之，你想了个半天啊，这篇碑文就给你整个人生做一个总结。就是你到底为谁而战？你到底为何而战？我想这个大概是最郁闷的一件事情。世界上人都知道人生像一个战场，但是他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到底为谁而战？我到底为何而战？那这幅画，这幅图，这张照片在几年前是非常揪人心啊。这个孩子是伊拉克战场的一个小孩，因为他的父母都在战争里面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这个他呢就失去他的妈妈，所以呢他有一天太想念他的妈妈，很想一个孩子，当然就希望有母亲的怀抱。那么所以他就在地上画了一个他妈妈的形象啊。这个虽然他妈妈应该没有那么胖啊，不过总而言之这个。他画下来，然后呢就躺在上面睡觉。那么想象里面呢，就躺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结果呢，这张照片呢就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我常常想，这张照片其实也代表我们人类，我们很像一个孤儿一样。到底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在世界上流汗、流泪，甚至于流血。Why? Warum? 为了什么呢？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呢？我们知道跑啊跑啊，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这个事在大陆也被叫做灵魂拷问，因为现在你进小区那个保安都会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啊，非常警惕。那当然在上海还有问题，你算什么，因为一回去就学会要分垃圾 分解吧，上海人搞得简直每一个都快发疯，所以就是每个姐妹，哎，你是什么垃圾啊？就这样问，还生气啊？我想是人生是一场战争，人生好像一个战场，但是其实的 key question 最关键的问题 ，Who is leading？谁在带领我们？谁是那个元帅？谁都知道，这个所谓这个兵熊呢，熊一个；将熊呢，就熊一窝，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都不清楚我们的人生，我们只管打仗，我们只管开枪，我们只管这个埋着头往前冲，谁在带领我们呢？所以这段圣经刚刚我们念的非常重要的，就是约书亚提的一个问题。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就是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想到，他本来光注意看看对方敌人的形势，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这个问题的发问你会注意，其实完全是从人的角度。为什么？因为约书亚这个时候觉得说，我就是 leader， 你看这么清楚，摩西把这个位置交给我了，现在摩西过世了，现在我带着百姓，我很厉害啊，这约旦河也不容易，我们人都过来了，我们现在大兵云集，虽然耶利哥很坚固，但是呢，以我这样年富力强，以我这样的聪明才智，我先来观察一下，看看用什么样的计策能够把它打下来。所以当他看到对面那个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意象。那很自然的，他问的问题呢，是站在人的一个角度，人的一个眼光。我是老大，我是元帅，现在你是我的盟军，你是我的助手，还是你是我的敌人呢？你站在哪一边？现在你要选边站，你站我这边，还是站我敌人那一边？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大概常常也是这样，谁帮助我，谁敌对我。那么你会注意里面一个关键，就是我在中间，我是老大，我最厉害。哪里想到他得到了一个完全不是，所以斩钉截铁在那里说 No， 不是。对面那个回答他说，不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想这是对基督徒我们非常需要留意的一件事，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在职场里面，无论在同工里面，无论在我们共同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做老大，我是元帅，你在家庭也好，你在职场也好，都不是。上帝说唯有他是那位元帅，如果不跟着他，我们连一点点得胜的可能都没有。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矛盾，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张力，这么多的家庭分崩离析呢？关键就在这里，每个人都想当元帅，忘记了真正的元帅，真正的元帅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自己。所以那个回答非常干脆，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这位大能的上帝自己，他的名字叫做 I am who I am， 在他才有没有难成的事，而离了他，你可以说所有的都是难成的事情。小道理虽然当年可以信誓旦旦，当年可以说且行且珍惜，我可以饶，我可以不计前嫌，我可以继续的外面秀恩爱，我可以继续的跟你一起同框拍照，结果到最后呢，还是各奔东西，各生欢喜。其实我想各生郁闷还差不多，不是各生欢喜。所以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的名叫做 I am， 我是一切，我是一切。如果基督徒以为离了上帝，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能够得胜的话， 那个真的是大错特错。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啊，这个 Warren Wisby 啊 ，Warren Wisby 呢是这个美国西方浸信会神学院的一位非常资深的教授，那他的这个圣经注释也是现代这个福音派常常拿来使用。这一位神学家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只是为了赚取工资而侍奉，那么只要你认为你的工资过低，你就永远不会做到最好。如果你是为了获得认可而侍奉，那么当人们不表达他们的赞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减少你的工作，带你度过风暴，并使你坚守岗位的唯一的动机是我在侍奉耶稣基督，我才侍奉那位真正的元帅。我想其实无论你是全职的，无论你是代职的，这首歌我看到他们在这个在杭州那边啊，基督徒现在聚会很不容易，他们在那里唱这首歌，到底使命工作还是有使命的工作，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一念之间，一字之差，就代表着我们在礼拜五刚好查考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为谁而活呢？保罗说，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那天晚上讨论到活祭这个词，活祭怎么回事？祭明明是死的，那么又是活的 living sacrifice， 又是 sacrifice 一定死掉的，那么活的死祭，死的活祭，到底是死还是活？是不死不活，半死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为这个问题讨论到最后，大家的结论已经很清楚，像世界是死的，像的神却是活的，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首歌说，我们如果为世界活还是为上帝活，好像是一个选择。在职场里面活出你的使命，才能够翻转整个地球，才能够来为永生来预备道路。所以整个这段圣经，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提醒谁是我们的元帅，无论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职场工作里面，在我们的人际相处里面，谁是那位真正的指挥官。当约书亚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保罗提醒我们说，你应当和我同受磨难，好像基督的精兵，因为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喜悦。约书亚有三个动作非常重要，第一个他就匍匐，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匍匐是就像现在阿拉伯人那种的这个敬拜他们的阿拉一样，就是五体投地，整个人伏在地上。什么意思？就是太清楚了，你是元帅，你对仆人有何吩咐？我连接你的面都不配，但是今天你竟然站在我的跟前，我降服于你，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一切，我全部放在你的手中。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倒身下拜，这是认定神是元帅，认定神的掌权，放下我一切的想法。第二件事情，当神对他说，现在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一方面让我们很快想到当年摩西照样，他在旷野里面看见荆棘当中不灭的火焰的时候，当他来到那个火焰面前，其实那里代表上帝的同在，神同样对他说，脱下你脚上的鞋。再一次告诉我们，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是上帝的自己，神的本身，他在掌权。一个人扶下来不太容易，但是好像扶下来还可以站起来，但是你接下来一件事情就脱下你的鞋， 这是更不容易。你知道以色列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旷野沙漠的地方。其实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差不多其实除了 那件袍子就是他们的脚上那个鞋。当然那个鞋不像现在那种球鞋啊皮鞋啊很高级的鞋，但是那个鞋是防止他们走路脚磨破的，非常重要。因为那个路不像现在外面柏油路啊什么，你还可以光着脚走，那是一点没有办法。如果你鞋脱了，你连走路寸步难行，你根本没法走路，马上把你的脚割得鲜血淋漓。现在说你把鞋脱下来，这里是 divine， 这里是神圣。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除了敬拜赞美他，除了我们完全把生命奉献给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离了他我们有什么能够做的呢？所以这一个动作是代表整个撇下你以为所有的，你可以依靠的，你可以依仗，把它全部放下。因为事实上离开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接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更奇怪，神就发命令，你要打伊利哥吗？照我的办法，把这些人就围着城转，然后就唱歌吹角，祭司走在最前面，在那里吹着角带领以色列人敬拜赞美。你不会觉得这种的 strategy 这种的策略，这个叫策略吗？这个策略哇，那个船那个城上面他们居高临下，他们有弓箭手，他们可以随便扔个石头，我们在下面这不是挨打吗？这不是任人欺负吗？怎么会有这种呢？人家上面看我们像一群疯子一样。他会不会问 why？ 为什么？上帝有没有搞错啊？可不可能？我想我大概如果是这边，我大概可能会问了，真的上帝有没有搞错？怎么可能呢？但是一个真正完全降服的人，他不是问 why， 他是问我要做什么。上帝啊，是的，你的道路原来就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高过我们不晓得太多了。靠我们坚固的耶利哥城是绝对打不下的，因为人根本没有想到，人以为外面一道墙倒下大概倒下了，哪里知道耶利哥是所有古代城里面最特别的，它有两道城墙，而且里面的道比外面更坚固。你就是好不容易用尽全力把外面的打下来，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把里面的打下来。你说在古代的话，它宽要4到6米那么宽，高要差不多10米那么高，你是谁？你怎么能够打呢？你打外面那一道已经让你大半的元气大伤，你从外面看不出来，你不知道那么耶利哥还是里面还有一道墙。但是感谢上帝，因着约书亚的顺服，耶利哥就在他跟前，就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轰然倒塌。这个证据留到现在，人们还在问这个城市是怎么倒下来，为什么外面的墙从向外倒，里面的墙向里倒，好像中间被人放了炸弹一样炸开一样。这个变成考古学上一个千古之谜，但是从基督徒的眼光一点都不是，你太清楚上帝就留一个证据给世人，给直到今天你我每一位看见他是真神，他是活神。所以这位元帅太奇妙了。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这位真正的元帅，第一呢，你说他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代表什么？就是他是时刻准备。我们人常常用自己的办法，哎呀，我在医院这段时间真是因为医院里面像我这样年龄比我年龄更小的还有一个只有大概还不到5岁一个小女孩也在那里做理疗，哎呀，我看得真的很难过。这么小的小孩，那个医生就给她扎针啊，拔火罐啊，推拿。换句话说，生病谁都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各种的状况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好像要所谓未雨绸缪啊，我们要事到临时不要这样，但是你想不到。但是感谢上帝，这位神，这位元帅，他有拔出来的刀，意思就是他 is forebrighted. 他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他是时刻准备，而且他是在我们面前。这位元帅站在哪里？约书亚那个时候是面对这个耶利哥，而这个人站在他的对面。换句话说，谁比耶利哥城更近？是这位元帅，是真正他是打头阵。这位上帝就像一位最好的牧人，他永远是走在羊群的前面，他不是在后面，好像马后炮，好像最后事后诸葛亮一样，不是的，他是在前面带领我们征战的，而且他是稳操胜券。上帝说：“你用这个办法。”如果约书亚多嘴问了半天，上帝都不需要跟他解释，因为怎么解释你也想不出来。神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耶利哥算什么？你我生命里面虽然有这样样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算得了什么呢？如果上帝动工，他一个小小的手指就远超过我们人一切的努力，难道不是吗？有个小孩到巧克力店赖着不走，跟妈妈吵着要买那个巧克力，结果呢，那个妈妈一看很贵，不给他买。那么那个店老板就比较有爱心，小朋友长得很可爱，叔叔送你一把，你自己手去抓一把，抓到多少全算你。妈一看不要钱，太高兴，赶紧动手，那小孩就不动啊。那妈想，真是傻瓜，我平时怎么教导你的？不要钱东西尽量拿，好像很多人去加拿大都叫做大家拿啊，把那个国家叫做大家拿，反正各种福利呀，那不要傻嘛。小孩就不拿。后来那个老板一看他不拿，就替他抓一把放他口袋里。那么母子两个出来以后，妈还在骂：“真笨啊，我平时怎么教导你的？以后不要钱尽量拿哦。”刚刚为什么不拿？小孩说：“我老早知道他的手比我大嘛，我干嘛要拿？我拿能拿多少？”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手比我们大太多了。跟着他是稳操胜券，而且呢，你会发现已经提前庆祝了。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一章章读，我们觉得好像有个先后次序哈。你读到十一章，差不多战争打完，结果你发现那里分地的时候，不断的提摩西老早就给他们分好了。摩西老早说这个支派在约旦河以东，这个支派在约旦河以西，这个支派在南边，这个支派在北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根本仗都还没打，根本他们还没进迦南地呢，怎么摩西已经都……我开始读那个圣经啊，从十一章以后往后读，我还觉得会不会这里写错了？应该说约书亚现在开始分田地了啊。土豪打完了嘛，分田地啊、哦！你这块，他这块，不是哦。那你说摩西老早就已经给他们定好了，什么意思？这个叫做神的命定，神老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他的命定。你可以过几年，你可以上帝。原来我们老早知道，当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老早已经命定，这个地方有我要得救的，有我要拯救的百姓，这个地方。我要建立一支大能的军队，我是这支军队的元帅，我们一起来往前走。所以约书亚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发现他不再惧怕，耶利哥都能够倒下来，还有什么城不能倒下？但是这个圣经也提醒我们，也许下一次我们就再来这里分享，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的，是我们自己。他们打完耶利哥，下一场战本来是很轻松的，约书亚都对他们讲了，那座城叫做爱城，太简单，他们人很少，耶利哥都能打，这个爱城小菜一碟。没想到他们上去了两三千人，就以色列人上去三千人，那个城大概最多不超过两千人，结果呢被追杀，哪里出了问题？是他们自己出了问题，他们里面有一个叫亚干的，贪恋没有照上帝的话去做。所以其实无论从大卫身上，或者从约书亚的战争里面，我们都看见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 而在里面。感谢上帝，神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率领一切兵丁上去爱城，我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感谢赞美主，靠这位真正的元帅，我们终能得胜。对以色列人来讲，最早他们的 comfort zone 舒适区就是他们的埃及，虽然在替法老烧砖没有关系，哎呀，我们还有肉锅，还有一些不错的。慢慢走出来，走到旷野，旷野又变成他们的 comfort zone。 打下耶利哥，可能他们就占据耶利哥，还好感谢神，约书亚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把耶利哥全部烧光。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这里是你的 comfort zone， 你不要以为这么好的城市，哎呀正好啊，那我们把它修一修，这个我们就占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军事战略要地，又是商贸通商的这个物产丰富，算了算了，迦南地区他地方不要去了，我们就留在耶利哥。不是，神叫他们不断的往外走，你要突破你的惧怕，你要突破，你在不断的学习，直到真正的成长，这个才叫做走出你的 comfort zone， 走出你的舒适区。人生是一场征战，但是当我们跟着那个大元帅，我们真正能够得胜。约书亚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直到生命地上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到了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他留下这一句直到今天震撼人心的这一句名言，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至于我和我们全家，我们必定 serve the Lord， 因为他是元帅，我们在他面前只能降服，我们在他面前只能妥协，我们在他面前只能按照上帝的计划，按照他的策略，我们才能得胜。深信 CCGM 我们每一位靠主的恩典，当我们在这三件事上做好，我们靠他的恩典真正放下我们自己，靠他的恩典我们在他面前有个火热的敬拜，靠他的恩典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相爱如同一人，靠他的恩典，我们不要说耶利哥，前面整个迦南地上帝必定赐给他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8月18号再一次，当2019年已经过了2/3的时候，主耶稣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奉献给你。主啊，我们愿意成为 living sacrifice， 活祭，因为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你。我们有什么呢？主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好像当年那一群老弱残兵一样，但是因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走在最前面，他们就能够南征北战，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愿你带领我们，无论在我们个人的家庭，在我们的学业里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神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称颂，带领我们走进你的命定，走进你的心意。听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